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心灵港湾栏目，我是主播柯柯。今天想跟大家继续分享前几期一直在分享的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晚餐以后，所有的人都坐在客厅的扶手椅里，拿着一杯白兰地或者一杯咖啡。有一位来客首先勇敢地站起来，带着微笑向主妇致意告别。一看到这个其他人想当作命令来执行的号令，大家也马上从坐着的扶手上站起来。保罗和阿涅斯也和他们一样，出门以后找到了他们的车子。保罗驾车，阿涅斯注视着不断穿梭般来往的车辆，闪烁的灯光和永不休息的城市夜景混乱。这时候他突然又体验到了近来越来越经常纠缠他的那种奇怪而强烈的感觉。他和这些身体下有两条腿，脖子上有一个脑袋，脸上有一张嘴的生灵毫无共同之处。从前这些人的政治和科学发明把他迷惑住了，他想就在他们的冒险事业中充当一个小角色。一直到有一天他产生那种他和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感觉以后，他的想法就改变了。这种感觉是很奇怪的，他知道这是荒谬的，是不道德的，想抵制他，可是最终他还是认为他不能支配他的感觉。他不能为这些人的战争感到苦恼，也不能为他们的节庆感到高兴，因为他深信所有这一切都与他无关。这是不是说他的心肠硬呢？不，这跟他的心肠毫无关系。再说他施舍给乞丐的钱大概比任何人都要多，他在他们面前经过时绝不会无动于衷，而他们也像知道他会向他们施舍一样都主动地找上前来。路上虽然有好几百个行人，他们却能从很远的地方马上认出这个在看他们和听他们讲话的女人。是的，这是真的。可是还得补充一句，阿涅斯对乞丐的慷慨也出于一种否定。阿涅斯对他们施舍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他们和人类不一样，因为他们已经被从人类这个群体当中排挤出去了，也很可能和他一样已经和人类分道扬镳了。和人类分道扬镳，是的，他就是这样。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他摆脱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那就是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具体的爱情。如果他真的爱一个人，那么他对其他人的命运不会漠不关心，因为他所爱的这个人和其他人是共命运的，和这个命运是有直接关系的。从此以后他就不会再有那种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战争、他们的假期都和他毫无关系的感觉。最后一个念头使他感到害怕，他真的不爱任何人吗？那他的丈夫保罗呢？他想起了在几个小时以前，在他们出去吃晚饭以前，保罗曾走过来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是的，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 最近以来，他总是被一个念头纠缠着，他对保罗的爱情仅仅是建立在一种意愿之上，一种爱他的意愿之上，一种需要有一个幸福家庭的意愿之上。如果这种意愿稍许有所松懈，他这种爱情就会像看到笼子打开的小鸟一样飞走。时间是半夜一点钟，安妮斯和保罗脱掉了衣服。如果一定要他们描绘另一个人脱衣服的姿势，他们一定会感到很尴尬。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互相对看了，记忆的器官出了故障，他已经不能再记录下他们睡到他们夫妻共同的床上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夫妻共用的床，婚姻的祭坛。说起祭坛，就要提到牺牲，就是在这张床上，他们相互做出了牺牲。两个人都睡不着，一个人的呼吸声影响另外一个人入睡，大家都往床边一让出中间一大块空档。一个人假装睡着，想让另一个人放心入睡，不必担心翻身时打扰自己。唉，另一个根本不想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他也假装睡着了，为了同样的理由，还不敢动弹。睡不着还不能动弹，夫妻共用的床啊。这一个小节的描述是我觉得其实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最有共鸣的一个章节。他的这个描述我觉得一般人好像是一个不太会关注到的细节，但是作者就把它非常生动的非常细节的描绘了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诶，这不就是我也会在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的一种心态吗？不愿意动，因为怕打扰到对方，但是可能对方是同样的心态。在这种相互妥协迁就体谅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牺牲掉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舒适性。所以说两个人这么近距离的在一起生活，怎么样能够步调一致但是又保持个人的舒适的状态，真的是一个很难的磨合的过程。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婚姻是一个反人性的东西，是一个不是符合人性的东西，或者就像这本书刚才说的，夫妻共用的床就是婚姻的祭坛。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读下面的一个章节。不朽，歌德不怕这个词，在他的《我的一生》这本书，他讲到了他曾贪婪地注视着莱比锡新剧院的幕布。那时候他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在幕布的背景上显示出光荣的殿堂这几个字。殿堂前面是各个时期伟大的剧作家，他们之中有一个穿着薄上衣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其他人，径直向殿堂走去。他的背对着台下，看不出他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是莎士比亚，空前绝后的伟人。他对所有这些典范漠不关心，不靠任何支撑的向不朽走去。歌德谈到的不朽，当然和灵魂的不朽毫无关系，这是另外一种世俗的不朽，是指死后人留在后人记忆中的那些人的不朽。任何人都能得到这种伟大程度不等、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每个人从年少时起就开始向往。我在童年时代每星期日都到一个摩拉维亚村子去闲逛，据说这个村子的村长在他家的客厅里放着一口没有盖盖子的棺材。 在他对自己感到特别满意的适当时刻，他便躺进这口棺材，想象着自己的葬礼。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莫过于躺在棺材里梦想。就这样，他居住在他的不朽中。对不朽来说，人是不平等的，必须区分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他认识他的人心中留下的回忆，大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不认识的人心中留下的回忆。有些工作可以一下子使人得到大的不朽，当然这是没有把握的，甚至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无可争辩的可能是，那就是艺术家和政治家。在当今所有的欧洲政治家中，弗朗索瓦·密特朗也许是最不朽、考虑最多的人。我还记得1981年他当选总统后组织的那次难忘的仪式，在先贤祠广场上聚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人，他离开他们，踏上了宽大的楼梯，完全像在歌德描绘的幕布上莎士比亚向光荣的殿堂走去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三朵玫瑰花，随后人们群众看不见他了，他一个人来到了64位赫赫有名的死者的坟墓之间。在他一个人冥思默想时，跟随在他身后的仅有一架摄影机和几个电影工作者，另外还有好几百万法国人，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轰鸣下注视着电视机的屏幕。他把三朵玫瑰花先后放在他所选中的三位死者的坟墓上，他像土地测量员一样，把这三朵玫瑰当作三根标杆那样插在巨大的永恒的工厂里，划定了他将在其中新建大厦的三角形。他的前任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74年当选总统后，曾邀请几位街道清洁工来爱丽舍宫与他共进第一次早餐。这是一种感情细腻的资产阶级的姿态，他一心想得到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并使他们相信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密特朗还不够天真，他不想和街道清洁工打成一片。事实上，任何一个总统都不可能成功。他和死人亲近，这说明他非常聪明，因为死人和不朽是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人，谁的脸和死人的脸相似，谁就是不朽的活人。这一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谁的脸和死人的脸相似，谁就是不朽的活人。感觉这个用词和这个翻译都非常的精准，然后非常的有力量，然后还是挺震撼的，读到这里。然后这一段讲到了人们追求的一种不朽，让我想到了，确实好像在青少年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想要在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的冲动和愿望，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愿望就慢慢消散了，似乎不重要了。可能是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很普通，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员，然后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也不必留下什么来证明自己，只要当时当刻活得开心就可以了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也能够理解那些追求不朽的人，但事实上可能就像刚才这段文字说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小的能够留下一些或大或小的不朽，但至于说你能留下多少程度的不朽，这个东西是对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从不朽的层面来说，这也是不公平的。 可能摆脱内心的这种追求和纠缠，才是能够让内心得到释放的一种状态吧。不然的话，难道我们要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朽的活人而让自己的脸跟死人相似吗？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很有意思。然后接着再往下跟大家分享。贝蒂娜是歌德在23岁时曾经爱过的一个叫做马克西米利阿娜拉罗什的女人的女儿。除了几个纯洁的吻以外，这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非物质的爱情。尤其因为马克西米，哦，这个名字实在太难读了，我就叫他马克西米利吧。尤其因为马克西米利的母亲及时的把他女儿嫁给了意大利富商布伦塔诺，这次爱情更没有引起重大的后果。 OK， 他这个背景就是歌德在23岁的时候爱过一个叫马克西米利的女人，然后这个马克西米利的女儿也对歌德有一些男女之间的情愫，但是他的妈妈，也就是这个歌德在23岁的时候爱过的这个马克西米利，把他的女儿及时的嫁给了意大利的一个富商，使得他的女儿和歌德之间的爱情没有引起一个重大的后果。这个富商叫做布伦塔诺。布伦塔诺发现年轻的诗人还想和他的妻子勾勾搭搭，便把他赶了出去，并不准他再跨进家门。后来马克西米利生了12个孩子，其中一个叫名为伊丽莎白的女儿就是贝蒂娜。贝蒂娜自童年起就被歌德所吸引，这不仅仅因为在全德国人的眼里她正向光荣的殿堂迈进，而且因为她知道歌德和她母亲的罗曼史。她对那次爱情非常感兴趣，它是那么遥远，因为它发生在贝蒂娜出生以前13年，所以格外迷人。慢慢的，他觉得他对这位伟大的诗人有些秘密的权利，而且从隐喻的意义上来说，他把自己看作是歌德的女儿。男人，大家知道，有一种叫人恼火的习性，那就是逃避做父亲的责任，拒付生活费，否认事情的身份。他们不愿意承认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即使孩子并没有真正孕育和出生。在爱情的代数中，孩子是两个人神奇的加法的记号。即使这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并没有碰她，他也应该很容易想到他的爱情有很强的生殖力，想到爱情的果实要到两位恋人最后一次见面以后13年才降临人世。这大概就是贝蒂娜在大着胆子前往魏玛哥德家里去之前心中的想法。那是在1807年春天，他那时22岁，可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这种感觉神秘地保护着他，就像童年曾经是他的挡箭牌。躲在童年这块挡箭牌的后面，这是他一生都在施展的轨迹。不过他的轨迹也就是他的天性，因为从童年开始他就在装孩子。他对他的大哥诗人克莱芒斯布伦塔诺始终很有感情，总是高高兴兴地坐在他的膝头上。这时候他已经能体味到他作为孩子、妹妹和渴求爱情的女人的三重感情。难道有人能把孩子从膝头上赶走吗？即使是歌德也做不到。就在1807年他们首次相遇这一天， 贝蒂娜就坐到了歌德的膝头上。如果我们还相信他后来所说的，他起先坐在歌德对面的沙发上，这时候的气氛有点闷，他正谈到几天前刚去世的阿美丽公爵夫人。贝蒂娜对阿美丽公爵夫人一无所知。什么？歌德吃惊地说，您对未满的生活不感兴趣吗？贝蒂娜说，除了您以外，我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歌德笑眯眯地对这个少女说出了这句命中注定的话，您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一听到孩子这个词，贝蒂娜感到她原来还有的一点恐惧心理全都消失了。我不想坐沙发，她突然跳起来说。那就请随意坐吧，歌德说。于是他便跑过去把他紧紧搂住，并坐到了他的膝头上。和他如此亲密相处，他感到很舒服，他很快便变得百依百顺了。很难说清楚是不是一切顺利，或者他是在哄骗我们。即使他是在哄骗我们，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因此了解到他想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和他向男人进攻的方法，那就是和一个孩子一样，他是那么肆无忌惮又天真无邪。和一个孩子一样，他跳到歌德身上，搂住他的脖子，坐在他的膝头上，一直到最后他成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孩子。没有比装孩子气更有力的了。孩子天真烂漫，缺乏人情世故，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没有进入一个讲究礼仪的世界，还用不到非循规蹈矩不可。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暴露感情，不必考虑是否合适。凡是不愿意把贝蒂娜看作是孩子的人，都觉得他有点疯疯癫癫。有一天，他一时高兴，在他的卧室里跳起舞来，摔了一跤，额头在桌子角上壮裂了一道口子。没有教养，在客厅里他总是喜欢坐在地上，尤其是装腔作势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相反，那些把他看作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人，对他发自天性的率真却大加赞赏。歌德被孩子的激情所感动，他送给他一只美丽的戒指，作为对自己青春的回忆。当晚，他简短地在记事簿上写下几个字：布伦·塔诺小姐。这段很有意思，他描述的这个爱情竟然是歌德和他的一个年轻时期有过恋爱关系的人的女儿之间的浪漫情愫。然后讲到这个贝蒂娜小姐是如何在歌德面前展示的一个形象，或者是她希望向世人展示的她的形象，以及她向男人进攻的方法，像一个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天真无邪，可以不用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种状态。特别是这句话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贝蒂娜躲在童年这块挡箭牌后面，这是他一生都在施展的轨迹。我会联想到其实在一些时刻，甚至是我自己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自己乔装成一个无知的或者是说天真的一个年轻女性的形象，似乎在这样的面具下，我们很多东西可以不考虑更多。这个，就是有的人觉得是蜜糖，有的人觉得是砒霜。像刚刚书里描述的，有的人觉得是天真烂漫，但有的人觉得是不讲礼貌、没有教养。所以，可能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在看到这样一段描述之后，更觉得这是一种轨迹， 或者是更认同作者的描述，而不是像歌德一样把贝蒂娜的这些乖张的或者是没有什么约束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孩子般的欣赏。毕竟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你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展示出来的真性情是一种纯真赤子之心，但是在你懂得了很多人的感受，知道需要在乎其他人的看法之后，你的行为会表现出更得体的一面。但是可能反过来说，很多人也不愿意被这样的眼光所拘束，觉得如果能在照顾到别人情绪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展示真性情是一种很舒服自由的状态吧。嗯，今天分享的这两段跟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的深沉，开始讲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觉得也很有意思，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这两段分享。期待下周再跟大家见面。